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将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近况和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国际人才流动已成为世界的常态。蔡立堂现在在瑞士洛桑的雀巢总公司研发部担任营养流行病学资深研究员，他正是在这个时代潮流下养成了游走国际就业市场的专业技能和弹性调适不同国家环境的移民能力。累积了7年的芬兰留学生活，5年的丹麦博士后研究，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就业市场找到了一席之地。和支持两性平权的先生一起在国外闯荡的立堂，从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流行病学学术研究工作进入产业的转机，不但让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更能放心安心地兼顾家庭小孩和生活。北欧这趟让他体验了自由，找到人生方向，放手做自己。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位目前定居瑞士的朋友。这位朋友呢，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他的整个在北欧留学工作，然后现在离开北欧到瑞士的整个过程呢，从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可以看到他整个的移民国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蛛丝马迹。今天呢，邀请到这位朋友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呢在谈北欧别来无恙，谈谈他现在定居瑞士的生活，跟他家庭还有工作的整个的一个发展。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蔡立堂。Hello， 立堂你好。
Hello， 依琳好。
Hi，
谢谢你邀请我上节目，
非常高兴立堂又回到节目，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呢？
好，我现在人在瑞士的洛桑，它是距离日内瓦火车大约40分钟的一个城市，是瑞士的第四大城。
我做到一张你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在什么地方照？这张照片呢感觉上是在一个雪地上，你好像在滑雪，这样子一个照片在我们的节目宣传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瑞士吗？
没有，这张其实是在丹麦，就是带小孩去滑雪，那个雪板雪橇。
今年瑞士有雪吗？
今年瑞士的雪也是有，因为瑞士有很多高山，所以就是要到差不多现在已经2月底3月初，可能要到2000公尺以上的山就还有雪。但是跟前几年比起来雪又比较少一点，现在每一年的雪量不太一定。
对啊，我昨天看新闻好像意大利好像也是，就是在里面邻居那个意大利好像就是滑雪季越来越短，然后雪越来越少，好像很多雪都是人造雪。然后
对，
刚刚你知道在丹麦有雪，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个是应该是2021年
2021年冬天呀，你知道吗？今年芬兰的雪非常非常多，而且的芬兰的冬天越来越长。现在我们今年的雪非常多，如果想要滑雪，一定要回到北欧来。
对，而且好像温度越来越低，是不是？
对，我们北欧今年最低温，我们芬兰北部或者是挪威北部，今年46度。零下46度，从11月底一直到现在已经2月底3月初，天气一直都是在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算是在0度上下这样子，所以还算是蛮冷的。对，今年的冬天我们越来越冷越来越长，你们中欧呢是越来越短，越来越不冷。
可以从不同的生活环境有没有看到，其实气候变迁也是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好，回到立堂，谈谈你的专业吧，你现在在瑞士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在瑞士雀巢的研发部，主要是担任营养流行病学的算资深研究员。
啊，这好专业啊！什么叫做营养资深研究？你这是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主要是帮忙，我们公司就是雀巢是一个食品公司嘛，所以我们在全球将近200个国家都有我们的产品。然后可能我们小时候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像婴儿奶粉方面的，但是其实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其他领域，包含像巧克力，像比较有名的就是 KitKat 那个品牌，然后美露，然后有一些汤块，有一些就是矿泉水啊，有其他各个方面的食物，然后我们就需要去调查，比如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他们在比如说特定的营养、特定的微量元素有没有哪些不足。譬如说我们就是之前有帮忙做研究，看看非洲奈及利亚那边小朋友四岁到九岁，或者是九岁到十二岁，不同年龄层他们的微量元素缺乏的情况，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公司的产品开发部那边就是提出建议，说也许需要往哪个方向开发新的产品。
哦，了解，这好专业哦。这跟你原先在立堂之前是在芬兰念书嘛，后来到丹麦去留学之后，后来结束之后就是完成学业之后，后来到丹麦去工作，然后现在在瑞士，好像你原来的专业好像又跟这个有点距离。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学物理治疗，然后我到芬兰那个时候大四去交换是在医院，就是大部分是在老人复健、神经复健这个领域。接下来我到芬兰去读了硕士跟博士，都是在老年学跟公共卫生，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直都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在收集数据，然后再发表文章。接下来我是到丹麦去做博士后研究，然后在丹麦南丹麦大学那边的时候，我们参与了一个欧盟的研究计划，它就是跟整个欧盟不同国家老年人摄取蛋白质有关的这样子的研究。所以其实那个跟后来我现在做的这种营养流行病学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在丹麦工作了大约5年之后，我第一个换过来瑞士的工作是在苏黎世的大学医院，也是在老年研究中心担任流行病学研究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乍看之下好像跟我一开始念的领域物理治疗不太有相关，可是其实如果看我的那个履历，一路上还是跟这个工作的背景就是一点一点都有点关系这样。
哦，你原来在芬兰留学的时候有先做一些计划，说你未来可能会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吗？因为这个发展好像就是一点一滴的，会跟前面有一些脉络，会有一些连结。可是这样子的发展是你之前所预料到的吗？
其实不是，而且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各个方面都是这样，你其实都没有办法预料到后来会怎么发展，但是我就是尽量在我每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还有每一个任务上，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工作都做好。当然我也有在思考，就是博士毕业之后当然有一个思考的点，就是说你要继续留在学术界还是可能要去业界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是也有考虑要留在学术界，比如说就继续做博士后研究，然后申请看看助理教授。但是后来就是 我在学校研究做的越多年之后，我就也有接触到一些其实在业界做研究的朋友啊，或者是像我先生，他也是博士毕业之后其实就转到业界去，他也跟我说其实在业界有博士学位，你还是可以发挥很多自己的所长，在业界做工作或研究其实也是很好，所以我后来也有往这方面在尝试，就是所以也是后来花了几年才从学术界转到业界这样。
嗯哼，那有可能再从业界再回到学术业吧，学术界吧。
嗯，可能就是也是看未来的机会。不过，因为之前那另外一个比较那个实际上的考量，就是我们后来也有小孩了。有小孩之后，在学术界里面的职位，除非你做到副教授以上，其实大部分都是短期约聘的形式，因为都是跟着研究经费，所以就是一年或两年或顶多三年。那这样子的形态就造成我们其实要常常搬家，然后我们也的确是从芬兰又搬到丹麦，后来我要找机会又搬到瑞士。当然这就是一路上我先生也都很支持我，他也都配合我这样子换国家，然后跟他自己的雇主就是商量让他远距工作，尽量这样支持我。但是长期发展，我们还是希望说小孩到一定年纪，我们可能要在一个地方定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转到业界或者转到一个比较工作稍微长期稳定一点，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计划。
嗯，对，那是一个核心哦，就是生活的核心必须要能够定下来，而且小孩越来越大，必须要在一个地方让他能够就学。哦，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目前在洛桑，谈谈你的情况吧。然后现在
对，就是我现在是有两个小孩，老大是8岁半，他现在在念小学3年级。嗯，然后我们家的现在有多了一个小妹妹，她是现在今天刚好满7个月。所以我前面大概我前面生完妹妹之后，我有放了6个月的产假，所以我其实这个月我才刚回来公司上班而已。
哇，6个月产假蛮长的，在瑞士一般的产假该多长？
其实一般的他们国家的规定是16周，但我们公司是有给18周，然后我再把我去年跟今年的年假一年大概5周都凑在一起，所以我就是总共放了24周。
嗯哼，24周的，您刚刚讲说您刚从就是产假慢慢就是已经回到了工作场，那这工作场域他们怎么样去让你能够就是像职业妇女啊，你要很多公司可能他们也会考虑到，就是说你在应聘的时候也考虑说，因为你刚好在20-30岁算人生的这个巅峰期嘛，人生的生活还有你的事业，有很多东西都会刚好碰撞在一起。你觉得在瑞士他们会照顾到这一块吗？
我觉得不同的公司可能差异还蛮大的，所以我听过在瑞士也有一些公司对于妇女或者怀孕的妇女不是到这么友善，整体跟北欧比起来。但是我自己是很幸运，因为我们公司可能规模比较大，然后也是算就是国际型的这种企业，然后另外我们自己的这个组里面的组成就是妈妈的比例很高，所以像我们组大概有17个人，里面有15个都是女生，包含主管，然后还有另外大概至少5-6位同事，我们都有2个10岁以下的小朋友。然后所以就是我们整个 team 的这种氛围，就是对于妈妈跟小孩的这种弹性就是非常的包容，所以我跟我主管说我怀孕的时候，他也就是恭喜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在我之前，我们组也已经这几年陆陆续续已经生了7个小孩，然后 然后在我之后，我是七月底生了妹妹，接下来我另外一个同事十二月底 也生了一个小孩，现在有另外一个同事三月初他又要生小孩，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组里面，就是好像这样子去生小孩，然后放假放半年，这个是很，就是蛮常见的事情。然后你就是提早跟主管他们都报备好，然后把工作任务交接好，然后他们会评估看看我们组里面需要什么多的人力，那他们在跟人资那边申请，比如说我去放产假，他们就有多聘了一位两年的像支带的人工作人员这样，所以他们会安排。
哦，这对公司他们不是也多了一个，等于是多了一个费用嘛？如果你人不在，然后又找了一个人来替代，那对公司来讲，他为什么会想要去hire一个就是女性呢？这对，因为我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奇怪，不过我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为什么会去聘用一个女性？因为女性她可能在工作上面必须要去照顾孩子、家庭等等，她整个的社会成本她可能会比男性高，他们会考虑到这个对女性的福利，他为什么会想要去聘用女性职工？如果你刚刚讲说有十七个是女性，
我觉得应该也是刚，当然第一个是看你的专业能力，刚好我们十五个就是我们这个组的背景，我们的就是专业的最主要，我觉得应聘上就是主要就是你的技能有公司需要的部分，然后他觉得就是其实留下一个员工继续给他加强训练，整体上都还是会比重新聘一个新的员工省钱，因为你重新聘一个人，我们还要负责他如果从国外过来要搬家，前面要给他比如说住房，然后就是还要等他办签证等等，你花了这么多手续，然后等他来了之后你还不一定确定他能不能完全做得像你符合，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公司还是比较倾向如果是当初已经走过这个很长的应聘流程招进来的员工，然后也过了三个月试用期，主管都考核都通过，那即便他去生小孩等等，你还是会等他回来然后让他继续工作，而不是好像怀孕期间就让他离职然后再找一个新的来，那样子其实还是比较花钱。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女性跟男性比起来好像比较花钱，或者女性在工作上会需要兼顾小孩，如果以丹麦的例子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把爸爸的产假跟妈妈改成一样24周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男生当爸爸一样要放24周，女生一样，然后照顾小孩并不是妈妈的责任，是爸爸妈妈一起，或者是说现在有同性夫妻的话是父母双方一起的责任，所以任何一个成年人只要他决定要有家庭有小孩，他都有可能要因为这样子好像让他的工作需要变得比较弹性一点。
对啊，你刚刚提到这个丹麦的例子嘛，那在瑞士呢，在瑞士是不是两性平权也是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个照顾孩子这样子的观念也是很平等的吗？
其实比较没有，瑞士在这方面在欧洲算起来应该是算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他们还有很多情况是妈妈在家里带小孩，然后就是爸爸全职的工作，所以跟北欧比起来的话，瑞士这方面的很多像那个学校制度，比如说小孩中午有午休2个小时要回来吃饭等等，然后公立托儿所的名额不足，这些都会让在瑞士的妇女就业比较困难，然后男女的薪资所得差距比较大。
所以这是 在瑞士。可是我们刚刚就提到，就是你们公司的这个例子好了，可是在瑞士，在瑞士这个公司，它还是对女性还是有，它是有保障名额吗？还是说它对于男女的工作的平权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就是 女性的工作能力也是很会被看到？
其实我有听过，就是还是看过报告，就是说应该要多提供机会给女性还有妈妈回来职场，因为为了照顾小孩，其实妈妈在工作上努力的那种认真的程度还有那个动机是非常强的，因为妈妈她就是觉得她需要这份工作好好照顾她的家庭，所以她其实你 当一个妈妈之后，你就需要时间管理的能力，你需要就是排优先顺序，你会就是安排你自己的精力，所以妈妈其实是把这些，要是把这些当妈妈的经验的这些能力都转换到工作上，其实妈妈会是很好的员工。
哎，真的。我们来听一次音乐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工作生活平衡的职业妇女，丹麦和瑞士的观察。来，今天丽堂给我们带来一支音乐，跟我们分享，那是什么音乐呢？为什么这支音乐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也就是它的主题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一路上从十几年前离开台湾到芬兰，然后认识了我先生，结婚之后再到丹麦再到瑞士，我好像一直都在外面就是闯荡，然后就像当初他们发现新世界的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另外这首歌的旋律好像也被改编成美国的民谣，然后它是那个主题是像念故乡，所以就是同时又有探索新世界，同时我其实也很想念我的家人，然后疫情期间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但是我前几个月有带妹妹回去一个月，所以很开心有跟他们团聚。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这支音乐有思乡的这种感觉。对，我们来听一下这支音乐，那回来之后我们再回来跟丽堂来聊一聊
东西南北，从芬兰巴松让您天涯落笔淋漓。
那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丽堂。现在在瑞士洛桑的丽堂，现在已经有两个小朋友定居在瑞士。你觉得在瑞士生活轻松吗？容易吗？跟在北欧，你在北欧也蛮久，有没有十年？有十几年了。
嗯，在芬兰七年，丹麦五年。
对啊，十几年，十二年，在北欧。跟在瑞士比较，你在生活你觉得容易吗？
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我觉得我们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芬兰他是夫家或者是那个岳父岳母是当地人的那种情况还是不太一样。在瑞士也是，也有很多人他们是有一部分的家人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如果这方面的话其实都一样，就是对我们都是要好像自己去认识朋友。但是工作上的话，我觉得至少我们目前经验这三个地方在工作上都也是蛮注重员工的生活跟家庭的平衡。瑞士的工作的强度整体上会比北欧稍微高一点点，就在工时上有比较长一点，但是其实要是跟亚洲或美国比起来，我觉得还是算蛮弹性的。
你们刚才一个礼拜工作时间一般来讲大概是
在瑞士的话，苏黎世那个时候是42个小时，我们现在在雀巢这边是大概41个小时左右。
那
以前在丹麦是37个小时。
像那个孕妇或者是产妇或者是回到工作的那个的
哦，对，就是对于怀孕的孕妇的话，其实你只要医生要是有帮你开一些证明，就是说你身体比较不舒服，你其实都可以像减少工作时数。我最后大概一个半月 有减到50%，然后那个最后2个礼拜就是可以休假，它就是有点像病假，就你自己妇产科医生可以帮你开。然后我现在回来工作，如果小孩1岁以下的话，我一天可以有90分钟可以就是挤奶，如果你有在喂母奶的话。然后他们会好像你只要公司超过50个人就要安排一间房间可以让我休息跟挤奶，或就是这样方便那个喂母乳的妈妈。
哦，对啊，工作环境也会考虑到妈妈。
对，这个是他们法律规定的。
挺好的，那你的工作时间也是必须要满41个小时
吗？41个小时，对。但是因为我现在第一个月我只回来60%，所以我等于只上3天，然后这3天的时间我们公司本来在疫情之后就是50%都可以居家办公，所以我常常都是早上去到吃完午餐大概1点我就回家，然后下午几个小时我就在家工作，就是在线上这样开会。因为刚好我负责的工作内容，我们就是做这种比较流行病学的，我们不需要进实验室，所以我的工作都是可以在电脑上完成，我都可以回家做。
哦，所以还蛮弹性的，可以能够两边。
你只要跟你自己的主管或者跟你工作一起的同事大概知道一下说，哎，你今天可能要在家里工作，然后他们会就是在线上跟你开会，这样就好。
你在工作场域里面，你刚刚提到很多就是女性嘛，哈，那个外国人呢？
外国人很多，因为我们公司真的就是主要工作语言是讲英文。那瑞士有几间其他大的药厂啊，一些国际公司也是都这样，所以我们外国人是很多
的。在工作场域里面，你看到了很多你们办公，因为你们是国际性的公司嘛，在全世界那么多，所以是国际性的公司，也有很多外国人。那如果像在瑞士的公司，他们愿意去雇用外国人吗？是在一般的朋友圈里面有听到，就是说如果是外国人他们很容易找到工作吗？这个话题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嗯，的确是，因为瑞士也是一个移民很多的国家，但他们的工作签证上是有区分，就是对于欧盟内的公民跟欧盟外的他们的签证发的那个名额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大部分瑞士的公司他也是会倾向他先雇用瑞士人，然后再来是欧盟公民，然后接下来才是欧盟外。那欧盟外的人的话，就是一年的工作签证有一个上限，所以比如说要是，然后瑞士它是分区分不同的 canton， 就是像那个州这样子自治的，所以它不同的州也许有不同的名额。比如说今年要是我们，比如全国或者这个州只能发1000张欧盟外工作签证，那到年底的时候，就算你公司想要录用你，可是他们州的这个名额已经发完，那他也是没有办法帮你办签证。
OK，
所以这个的确会比较影响到欧盟外的那个人，就是进来这边工作，就是所以竞争还蛮激烈的。
不过对你来讲，你算是已经是欧盟内，对不对？你已经
对，就是对，我是算欧盟内，
所以
这方面就，而且
欧盟内就没有什么上限，也没有什么限制，
就没有这个限制。对，
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全球的一个就是专业人才短缺，然后国际人才流动的一个趋势。所以也有区域性的一个限制嘛，哈，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在我们现在芬兰这边也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趋势。芬兰也是一直在 follow 欧盟的一些发展嘛，所以对于欧盟内的一些发展也，蛛丝马迹也可以从这个发展里面看到芬兰也是往这个方向来走。另外一个想要也就是说刚刚讲到外国人这个话题啦，就是说一般社会对外国人的态度呢，你觉得这个方面的观察，我刚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瑞士生活容易吗？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你是外国人，那你的家人你的先生也是亚裔的嘛，所以就你的观察，你觉得生活容易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外国人在瑞士会不会有其他不同的待遇啊之类的？
我觉得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因为我在北欧刚好也都是在大学，然后来瑞士之后也是现在公司比较国际化，所以在工作上我比较没有感觉，因为可能就是整个环境都比较国际化。然后生活上的话，在瑞士就是那个像在苏黎世的时候讲英文还比较容易就是沟通，但是我们现在在洛桑，在法语区这边的人就是讲英文的就会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瑞士的人他们还是大部分都很有礼貌，也很愿意帮忙。他只是说他真的不太会讲英文，他也许就需要请别的同事，或者你真的要再多等一下。可是态度上我不会觉得就是他们会对外国人态度不好。
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际，比如说你在超市啊，或者是在买东西啊，你会看到他们的多样性，种类的多样性，是不是比在北欧的多样性？
我觉得在丹麦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比在芬兰更多种族上更多样。然后瑞士可能跟丹麦有再多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差很多。就是这三个国家比起来，可能也许我离开芬兰也已经一阵子了，但是当初我的印象就是芬兰的种族是比较单一一点，就少其他国家比起来。
这也是生活上面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你就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你是不是可以看到的东西会比较容易买得到啊？或者是你要准备你的料理啊，亚洲的一些食品的料理啊。现在芬兰这边也越来越多样性了，也是越来越多样性，也是因为你进入了欧盟之后嘛，进来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亚裔的。这也是最近我们这边的报纸报道，就是最近芬兰的这个发展，就是求学后来留下来的外国人，亚洲背景的越来越多留下来的，比在其他洲际的国家，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就是不同的时代年代啊，像我们那时候30年来的时候，真的看到亚洲人很少，可是现在你在路上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亚洲的面孔。你们在路上，您看到什么样面孔的外国人？那个我们讲，
应该还是算欧美的这边的比较多，因为就是你在路上，当然有时候看跟你在哪个区啊，什么时段是有关系。可是如果整体上统计的话，瑞士它就是夹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中间嘛，所
是
以其
啊。
实它的，而且它就是有德语区、法语区跟意大利语区，所以其实在整体上，它的移民就是以它周边这些国家的人最多，
更国际化。
对，就
对
是
啊，
还是欧盟内，还是欧盟内的移民比较多。
对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到瑞士去，其实到每次到瑞士，我都觉得感觉上真的是很国际化。你就是在路上，你看到你就觉得说那个就是感觉上，你就是到一个非常不同民族的这个熔炉，就是在里面，你就觉得说哇，你就不会觉得说你这很奇怪，外国人走在路上，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很多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肤色啊，然后民族啊，然后你就是穿着啊，各种都觉得非常的国际性、国际化。对啊，跟我那时候来的时候的比较，对啊，那你觉得在生活跟工作上的平衡，刚刚提到，就是因为你已经有小孩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又是在工作上，你已经很就是可以照顾到妈妈这一块。那小朋友呢？你刚刚讲的那个托儿，其实在瑞士的托儿方面好像也有一些，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在最近的芬兰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这边的托儿所啊、幼儿园的人手短缺，专业人手短缺，有很多的托儿所找不到人。你们在瑞士那边是状况是怎么样？
这边好像整体上真的托儿所的名额也不是很够，然后当然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也很多是妈妈在家里全职育儿，但是这个也很难说是鸡，就像婴孩是果，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这种问题。然后另外他们也有 好像限制说如果有托儿所的名额的话要优先给有工作的妈妈，所以像我来这边因为我都有在工作，所以其实我像小孩在小学排那个安亲班中午餐，或者是现在妹妹要排托儿所的话，那现在妹妹这个托儿所是我们公司旁边有附设，所以这个名额也是有优先，就是我都是算比较幸运的，我小孩都有排得到。但是我也有听过很多朋友，就是其实他们如果妈妈是全职在家，但是也希望给小孩去托儿所，那可能就是排了一年两年只排得到一天的午餐，或者就是几乎小孩到四岁以前就是排不到，也是有这种情形。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对妇女就业很不友善，因为其实妈妈就是需要先有托儿所的名额她才能安心的出去找工作，所以这方面也是一直有在被讨论，就是他们这个托儿的这种那个名额不足。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瑞士人他们的观念，他们有做统计，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也或者是老一辈有些他们婆婆的观念，就觉得说小孩在三四岁以前就是要妈妈自己带比较好，所以他们自己也都认同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这是整个这种社会氛围 的那种关系，就是互相连带影响。在北欧可能妇女就业率更高，在丹麦我记得妇女就业率也很高，然后小朋友十个月一岁几乎都会送去公托，而且公托也都有名额。
对，所以这个社会价值观也是会影响到这个社会的政策，
就是不一样。
对啊，我们再 回到这个立堂吧。立堂你来这边瑞士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影响自己最大，就是北欧十几年十二年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会觉得你有改变吗？ 你会不会有时候会 去回头去看一下，如果我那时候没有从台湾出国的话， 你这个时候你会是你 会去想这件事情吗？
有的时候会想，就说也许我就是在台湾工作做什么样子的工作。我觉得北欧对我的改变可能是真的就是有更勇敢一点，就是更觉得说女生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可能会觉得，或者是像我妈妈那个年代，她就说她工作了她怀孕了，她就会他们就会自动要求要降低自己的任务啊，或者自动就辞职了，这就是都没有等，就怕影响到整个团队这样子。其实公司也许也没有这样硬性的规定，但是他们自己就好像觉得不好意思。但是现在其实真的都就是在北欧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然后我先生他也是真的很愿意这样子照顾小孩啊，分担很多家务，就是让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是很自由的。我很喜欢就是回家陪小孩，然后也可以在公司跟同事就是一起讨论事情的那种感觉。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也在看一些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一些讨论跟文章，他们也有提出来说现在有一些趋势也是不倾向用这个工作生活平衡这个词，因为你这样子的预设就是好像工作跟生活两个是对立的，那其实不是。他们现在就想用一个词，就像 portfolio life， 就好像是你这个整个人生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规划，因为不一定每个人的生活规划里面都需要有工作这一块，也有一些人他完全就是有他自己的其他的规划，就是我们不能预设，就是好像你又要有工作又要有育儿。那有一些人他没有想要生小孩，他只想要养宠物，有些人也没有想要结婚，所以这种这在人生规划上其实是很多元的，我们不能好像定一个标准，就是你好像要有小孩又有工作这种才是比较好，就是不能打一个分数或比较说哪样子的人生规划是比较好，你只能说你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你的人生的像一个 portfolio 这样子，然后你自己去安排，你看你要放哪些东西，你只要自己觉得很安适，然后觉得你都有 达到你自己的理想跟目标，这样就好。
哎，对，我觉得，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就讲的重点，因为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生活的，你会就是你整个人生的发展会因为你的生活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等等的，或者是学业，会有不同的组合，你的生活组合会有不同的元素，所以怎么样让你觉得很平衡，那可能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去把它摆平嘛。哦，
对，而且这种很多是会有阶段性的。
哎，对，
你就算有小孩，小孩他就是比如说零岁到一岁到五岁七岁，每个阶段他需要你的程度也不一样，等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也许很需要他的朋友，那你也要自己找到你自己的其他生活的重心，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那种安排，这是很动态的一种平衡
啊。Dynamic， 对，动态的一个平衡。哎，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动态的平衡。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一直好像强调这种工作生活平衡，其实会让一些家庭主妇的压力很大，他好像会有点就是自我否定，就是觉得说他这样子没有去工作，他是不是好像没有很成功？但是其实也不是，他们有一些，尤其在我们亚洲，有一些工作的那种形态跟时数，你的确是很需要一个人在家里这样好好的，好像照顾好小孩啊。就像我现在回来工作，那换我先生在家六个月带小孩，然后我就可以体会到那种，我回家了，他就买好菜了，把晚餐煮好了，然后小孩也都有照顾好，小孩早上起床他传照片给我看，就是我可以完全体会到这种在家里面有一个人的那种价值，就是会让我就是很放心。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角色互换一下，你就会更能体会对方的辛苦，那就是他也知道我在公司上班，我就是工作有工作上的压力啊，一些这样，那他也知道，因为就是我们两个互相都有工作，也都有一段时间在家全职带小孩。
其实对啊，你刚刚讲到你能够体会对方的价值，这种互换角色的这种机会，可以让你的生活更融洽。哦，这种生活融洽，你从心里面出来的这种应该说舒适吧，就是你自由，可以让你的这个生活更和谐，让你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照顾好自己，也能够照顾好别人。哦，这整个的非常和谐。你觉得在芬兰在丹麦这么久，你现在在瑞士，你最想念北欧的是什么？
我很想念芬兰那个家里浴室就有桑拿房。
Okay.
我觉得那个你那个时候好像在芬兰觉得大家家里都有，好像蛮稀松平常的，但是你离开了之后，你就会想到，哦，冬天的时候可以在自己家的浴室里面就可以有那个桑拿，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森林里面那个小屋啊，然后有一个干净的湖可以这样子跳进去，就是那种大自然里面的那种环境真的好。当然现在瑞士跟丹麦他们也有不同的自然环境，也真的都很漂亮。瑞士我们这里也是周末很喜欢到户外去走走啊。
对啊，
但是北欧我觉得芬兰我也想念那边芬兰人他们那种很诚恳很那个单纯的那种性格，然后丹麦人是很幽默风趣，就是在工作上啊就是常常会这样开玩笑，就是他们不同的民族性格，但是很多人真的都很善良这样。
真的，那对啊，你刚刚讲瑞士其实也有大自然，我很喜欢瑞士的山。
对，因为我好像小时候在台湾也是都有看到很多山，到丹麦就真的比较没有，丹麦很平，然后就是不过丹麦的优点就是骑自行车很方便，骑脚踏车前面载小孩的那种车也都很方便。那瑞士来就是有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或者我们住就是住在一个山坡，我们现在海拔大概700多公尺，就是你就是感觉好像山就在你的 周围，就是这种美景是很，就是觉得很幸运这样。
嗯哼，对啊，除了美景，除了这个
空气，
空气很好，让你觉得现在、今天或者现在这个时候，让你觉得最安适的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真的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子可以全家在一起，然后，我跟先生也都目前也都现阶段也都有我们喜欢的工作，然后只要两个小孩都平安健康，然后父母也还算身体都好，我们一年也都可以见面大概至少两次左右，然后之前我哥哥他们家也有过来，有一些亲戚啊，我姑姑阿姨他们也都有过来看我们，我也有回去看外婆，她已经92岁了。反正我觉得就是这种家人跟生活大致上都很平和，我就已经觉得就是很开心
了。嗯，那北欧别来无恙。今天非常谢谢丽堂再回到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和我们分享你的近况，希望下次能够再回到节目来，再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生活你的发现和观察。谢谢丽堂，谢谢。
谢谢艺琳。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